今天我们要讲希伯来书系列讲到的第六讲。
今日我哋系讲希伯来书嘅一系列嘅讲道第六讲。
为了更加的明白第六讲是讲什么内容，
为咗要更加明白第六讲系讲啲咩嘅内容，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面的五讲讲了什么。
我哋先回顾之前嘅五讲系讲啲乜嘢。
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多次强调。
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我多次的强调。
当时的犹太人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
当时的犹太人因着信仰的时候，来去受逼迫。
当这些的犹太信徒受到逼迫的时候，他们就会在想。
当这些犹太的信徒受逼迫的时候，他们在想。
我们放弃了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律法。
我们放弃守了一千多年的犹太律法，
放弃我们的犹太信仰，
放弃我们犹太的信仰，
单单来信耶稣，
单单来去信耶稣，
可是却受到逼迫，
却是受到逼迫，
甚至还有生命的危险，
甚至有生命的危险。
那么到底值不值得呢？
究竟值不值得呢？
希伯来书就是写给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希伯来书就是写给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
就是要帮助他们在逼迫当中要内然清楚的知道信耶稣很值得，
帮助他们在逼迫的时候让他们清楚的知道受到逼迫仍然是值得。
那他是怎么来帮助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的呢？
怎么帮助这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呢？
就是要告诉他们，
就是告诉他们听，
耶稣具有超越的地位，
耶稣是具有超越的地位，
很值得单单来信靠他，
很值得单单来去信靠他。
这就是希伯来书的他要达到的目标。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要达到的目标。
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也会碰到一些难处和逼迫，
我们在生活当中都会碰到一些难处甚至是逼迫。
碰到难处和逼迫的时候，我们需要跟当年写给犹太信徒希伯来书的一样，
当我们受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是当时的犹太人，我们当时的受逼迫的犹太人的态度一样，
要如同当时 写希伯来书给犹太信徒的作者一样，
要好像这个作者写希伯来书给受逼迫的犹太人一样，
不是靠花言巧语或者靠我们的人生经验来安慰别人，
不是靠这些花言巧语人生经验去安慰别人，
而是要告诉他们耶稣是谁，耶稣有超越的地位，
是要告诉你们耶稣是谁，耶稣是超然的地位，
这是对受逼迫受难处的人来说最好的安慰，
这个是受逼迫受难处的人最好的安慰，
最好的帮助，
最好的帮助。
那么前五讲作者是怎么来讲耶稣的呢？
前五讲作者是怎么去讲耶稣的呢？
耶稣告诉他们作者告诉他们耶稣超越他们所敬崇的天使，
作者告诉他们耶稣是超越他们所顺从的天使，
作者也告诉他们，
作者也都告诉他们
耶稣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
耶稣是神所设立的挽回祭，
是要遮盖神的愤怒和审判的，
是要遮盖神的愤怒和审判。
耶稣也超过他们传给他们律法的摩西，
耶稣也都高过传给他们律法的摩西。
如果不信耶稣就不得安息，
如果不信耶稣就不得着安息，
唯有信耶稣基督才能进入安息，
唯有信靠耶稣基督才进入安息。
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耶稣的面
前，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
这是前五讲所讲的内容，
这个是前五讲所讲的内容。
我这里顺便提一下，
在这里顺便提一下，
讲一卷书的时候，
讲一卷书的时候，
从头到尾这样系列讲下来的时候，
从头到尾一系列讲下来的时候，
有它很多的好处在里面，
有很多它的好处。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因为圣经教导我们，
神的话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神的话不可以加添也都不可以减少。
那我们读神的话语，我们来理解神的话语，我们也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
那我们读神的话语，理解神的话语，也都不可以加添，也都不可以减少。
所以我们从第一节要讲到最后一节，
所以我们由第一节讲到最后一节。
当然这样讲一卷书也有它的难处，
这样讲也都有它的难处，
因为你每一节都得讲，
因为你每一节都在讲，
而有些的章节是不太容易讲的，
有些章节不容易讲。
今天我们要讲的第六讲是 第五章的一到十节，就不太容易讲。
今天要讲的第五章一至十节就不容易讲了。
前面我谈到过，总共讲了五讲。
前面提过，我哋讲咗五讲。
作者帮助犹太信徒明白耶稣超越天使。
作者帮助犹太信徒，耶稣系超越天使。
超越摩西。
超越摩西。
当犹太信徒看到这样的信息之后，
当犹太信徒睇到呢啲信息之后，
他们可能会想，
佢哋可能会讲，
天使我们平常又看不见，
天使平时我哋睇唔到。
那个摩西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
那个摩西已经过去一千多年。
你说耶稣超越天使，超越摩西，可能对他们的印象没有那么深刻。
你话耶稣系超越摩西、超越天使，对佢哋印象可能唔系好深。
所以这些犹太信徒可能会说，
你啲犹太嘅信徒可能会话，
我们犹太信仰当中最高的领袖是大祭司。
我哋犹太嘅信仰当中最高嘅领袖就系大祭司。
大家都很尊崇大祭司。
大家非常尊崇大祭司。
那么这个耶稣跟我们的大祭司比起来怎么样？
咁我哋嘅耶稣同大祭司比起嚟又点样？
接下来第五章，作者就是要告诉犹太信徒。
接住落嚟第五章，作者就系要话俾犹太嘅信徒，
耶稣是完美的大祭司，远远超越犹太信仰当中的大祭司。
耶稣就系完美嘅大祭司，远远超过以色列人犹太嘅大祭司。
那么作者是怎么来讲的呢？
作者系点讲嘅呢？
我们今天就要来花时间看第五章的一到十节。
咁我哋就花时间睇一至第五第十节。
第五节作者说。
第五章作者话：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凡人间拣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这句话简单的来说，
这个说话简单来讲，
大祭司是神所派的，
大祭司是神所派，
是为人献祭的，
是为人献祭。
献祭当中有一类的祭就是赎罪祭，
献祭当中有一个祭叫做赎罪祭。
那么是不是懂得那个献祭的那些条例就可以做大祭司呢？
是不是懂得这些献祭的条例就可以做这个大祭司呢？
并不是的，
并不是。
第二节作者说，
第二节作者说，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
愚蒙的人和失迷的人，意思就是那些没有知识、心里犯迷糊而犯罪的人。
你的愚蒙失迷的人，就是心里面没有知识、迷失的人，
迷糊而犯罪的人，
迷糊而且犯罪的人。
那么大祭司需要体谅这样犯罪的人，
大祭司需要体谅这些这样的人。
体谅这个字我们平时经常用到，
体谅我们经常会用到，
但是圣经里面体谅这个中文或者希伯来文或者希腊文都只有这一个地方用到一次。
这个无论是中文或者这个希伯来文
希腊文
希腊文来去讲到体谅，在这里第一次用过，唯一一次用过。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体谅这个字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所以我们需要明白体谅是什么意思。
体谅的意思就能够克制自己的感受，
体谅就是能够克制自己的感受，
温和的对待那些得罪或者犯罪的人，
温和的对待这些得罪或者是犯罪的人。
这就是这里体谅的意思，
这个就是体谅的意思。
大祭司需要懂得体谅那些犯罪的人，
大祭司是需要这些体谅这些犯罪的人。
大家想想看，大祭司，祭司每天需要为很多的人献赎罪祭。
祭司每日系为好多嘅人献上呢个赎罪祭。
不同的罪，那个祭有不同的献法。
唔同嘅罪，呢个祭有唔同嘅献法。
所以当人来献祭的时候，大祭司肯定需要知道这个人犯的是什么罪。
当人来献祭嘅时候，大祭司知道呢个人系犯咗咩罪。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祭司不会体谅那些罪人的，
如果这个祭司不体谅这些罪人，
今天听到这个人说犯这个罪，
今天听到这个人犯这个罪，
明天听到说那个人犯那个罪，
明天就听到这个人犯那个罪，
天天听到这些罪心里肯定烦得要死，
听听听一些不逢犯的罪心里面一定烦到死，
甚至可能会骂人，
甚至会骂他们，
你怎么又犯这个罪，
为什么又犯这个罪，
你怎么又犯这个罪，
为什么又犯这个罪。
那这么一骂，那些献祭的人可能被赶跑了。
咁样一闹，呢啲献祭嘅人可能就吓跑了。
下次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可能不会来献祭了。
当佢哋追犯罪嘅时候，佢哋唔敢嚟献祭。
他们献赎罪祭的目的是为了认罪，为了求神赦免。
佢哋献呢个赎罪祭就系 为了认罪求神来去赦免。
那他如果不来献祭呢，那么就失去了求神赦免的机会。
如果他不来赎罪，就失去神那个赦罪，
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这个是很大的损失。
所以祭司必须要体谅这些的罪人，
所以祭司必须要体谅这些罪人。
那当然这些犯罪的人，他既然来献祭求赦免，当然他也认罪了。
当然这些要献赎罪祭的人，他们来献祭当然就是需要认罪了。
所以大祭司会懂得体谅这些罪人，
所以大祭司是懂得体谅这些人。
但是人间的大祭司虽然要懂得体谅罪人，
虽然人间的大祭司懂得体谅人，
但是他也是罪人，
他自己也是罪人，
他也会犯罪，
他也会犯罪。
可是耶稣这个大祭司却不一样，
但是耶稣这个大祭司却不一样。
他为什么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
因为他自己不会，他不会犯罪，
因为他不犯罪。
第九节还告诉我们，他是完全的、完美的。
第九章告诉我们，耶稣是完全的、完美的。
所以作者透过人间的大祭司和耶稣的对比，
作者透过人间的大祭司与耶稣对比，
就告诉我们人间的大祭司是犯罪的、不完美的。
告诉我们，人间的大祭司是不完美的，会犯罪的。
但是耶稣却是完美的大祭司，
但是耶稣是完美的大祭司，
而且他也会跟人间的大祭司一样懂得体谅罪人，
而且他好像人间的大祭司一样懂得体谅罪人。
这是这里的第一个要点，
这个是这里的第一个要点。
耶稣作为完美的大祭司，
耶稣作为一个完美的大祭司，
他能体谅罪人，
他能体谅罪人。
能够体谅罪人很重要，
能够体谅罪人非常重要。
能够懂得克制自己的感受，并且温和地对待那些罪人很重要，
能够克制自己的感受，温柔地对待这些罪人是非常的重要。
耶稣就是能够这样体谅罪人，
耶稣就是这样能够体谅罪人。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只管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认罪，向他倾诉。
我们只管的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倾诉，向他认罪，
因为他能体谅我们犯罪的人，
因为耶稣能够体谅我们犯罪的人。
当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
得罪人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出于情面，
得罪人有时我们出于情面，
也出于害怕对方不愿意接纳你，
又害怕对方不会接纳你，
可能不太敢跟人家认罪，
可能不会很敢向别人认罪。
但是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
但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认罪，
我们认罪，
我们也求赦免，
我们求赦免，
神会体谅我们，
神会体谅我们，
他会温和地对待我们，
他会温和地对待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我知道我们常常都会有犯罪的时候。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常常都会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
当我们愿意认罪的时候，
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
他会体谅我们，
他会体谅我们，
他也会接纳我们，
他也都会接纳我们。
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
每天都要弹钢琴，学钢琴，
每天他要学钢琴，要弹钢琴。
那爸爸妈妈就交代过他，每天放学回来之后先弹完钢琴再看电视。
每天他爸爸妈妈就吩咐他说，你放学回来先弹琴先去看电视。
我知道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教导孩子的，
我们知道很多的父母都是这样教导子女，
先做完功课，先弹完钢琴再看电视，
做完功课弹完钢琴先去看电视。
那爸爸妈妈回来之后，有时候看见他没有弹钢琴，那会提醒他一下。
爸爸妈妈回到家见到他还没弹钢琴，会提醒一下，
会告诉他赶紧先弹完钢琴再看电视，
然后告诉他先弹完钢琴先去看电视。
有一天爸爸回来看到这个小女孩在看电视，
有一天这个爸爸回来见到你小女孩在看电视，
那就照常的提醒他，钢琴弹了没有？没有弹，赶紧先弹完钢琴。
又告诉他钢琴弹了没，没弹的话先弹先去看电视。
那天爸爸跟他讲完之后，那个小女孩就跟爸爸说，
这个爸爸那天跟他讲完之后，小女孩对他爸爸说，
他一边看着电视一边跟他爸爸说，
一边看着电视一边对爸爸说，
我已经弹过了，
我已经弹过了。
爸爸听了之后很开心，
爸爸听了之后很开心。
哇，今天都不用提醒他就先弹钢琴了。
今天不需要提醒他都已经弹了钢琴。
可是过了一会爸爸来到那个放钢琴的那个房间却发现。
但是过了一阵这个爸爸来到这个放钢琴的房间。
他弹钢琴的那本书压在一个纸箱的下面。
他弹钢琴这本书压在一个纸箱里面。
爸爸就想起来了，原来昨天晚上爸爸整理东西的时候不小心把那个钢琴的书压在了纸箱的下面。
在昨晚爸爸要整理这个房间，不小心将这个箱放在这本书之上，
把那本书放在纸箱的下面，
将这本书放在这个纸箱之下。
通常弹完钢琴那个书都是放在钢琴的那个上面的。
通常弹完钢琴这本书都在这个钢琴那个上面的。
或者有时候放在那个坐凳的那个翻开来里面有一个小箱子里面的。
或者是那种坐凳翻开来里面有一个箱的。
可是昨天晚上这本书压在那个纸箱的下面。
但是昨晚这本书压在这个纸箱下面。
他怎么也不相信女儿今天弹钢琴的时候从那个纸箱下面把书拿出来弹完又重新放到那个纸箱下面去，他怎么也不相信。
他总是没办法相信他女儿今天要弹琴，将这本书拿出来弹完之后又放在这个纸箱里面。
正常来说他从那个纸箱下面把书拿出来弹完之后可能放在那个钢琴上面或者放在钢琴的坐凳上面。
正常来讲弹完之后这本书是放在钢琴这上面或者放在这个坐凳之下。
可是为什么女儿说弹过了但是那个书却还在纸箱下面呢？
为什么这个女孩她说弹过但是这本书仍然在这个纸箱里面呢？
那么有一种可能，
就是有一种可能
女儿根本没有弹，她刚才说弹过了那是撒谎，
女儿根本没有弹，她说弹过就是讲大话。
所以爸爸就来到这个女孩子打到女儿面前，
爸爸就来到女儿的面前，
一脸的严肃和认真，
一脸的认真和严肃，
看着他，
望着他，
就跟他说，
对他说，
你真弹过钢琴了吗？
你是不是真的弹了钢琴呢？
爸爸讲完之后，
爸爸讲完之后，
他女儿突然就脸红起来，就流着眼泪就哭起来了。
他的女儿突然之间脸红就哭起来，
他说爸爸我没弹过。
爸爸我没弹过。
他爸爸又很严肃地跟他说，
爸爸严肃地对他说，
那你没弹过你以为你哭爸爸就可以不处罚你吗？
你没弹你现在哭以为爸爸就没处罚你吗？
那个女儿就告诉爸爸，
这个女儿就对爸爸说，
爸爸我哭不是因为想让你不处罚我，
爸爸我哭不是因为我不想你来处罚我，
而是我知道我撒谎了，
而是我知道我是讲了大话，
我是为我刚才撒谎这个事情难过而哭，
我为我刚才讲大话难过而哭。
大家想想看爸爸听到这句话之后会怎么样？
你会想下爸爸听了这句话爸爸会怎样呢？
爸爸听完这句话之后没有处罚他，
爸爸听完这句话就没有处罚他，
上去抱着他，
上去抱着他，
安慰他，
安慰他，
告诉他你能够知道自己撒谎不好而难过，爸爸很高兴。
你知道讲大话而难过，爸爸高兴。
钢琴可以少弹一次，
钢琴可以少弹一次，
但是认罪的事情不能少认一次。
但是认罪的事情不可以少这一次。
这个爸爸虽然不是很温和，
虽然你爸爸不是很温和，
但是尚且可以接纳女儿认罪的事情。
但是接纳女儿认罪的事情，
尚且可以体谅她，
尚且可以体谅她。
何况我们的神，
何况是我们的神，
何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何况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要知道，
我们要知道，
耶稣能体谅罪人，
耶稣能够体谅罪人。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
我们只管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来认罪。
我们只管来到他面前去认罪。
这是完美的大祭司，他能体谅罪人。
这个是完美的大祭司，能够体谅罪人。
我们再继续往下看，
我们继续看
第四节。
第四节，
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这个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
没有人自取的意思是不是自己想要有这个大尊荣就可以有这个大尊荣呢？
没办法自取，才说我自己想要这个尊荣，尊荣就可以得着这个尊荣。
不是自己想做这个大祭司就能做这个大祭司。
不是说自己想做这个大祭司就可以做得到。
乃是要靠神来呼召，来确定的。
那是靠神呼召和决定，
就如同亚伦一样，
就好像亚伦一样。
我们都知道亚伦是犹太祭司制度里面的第一个大祭司，
这个我们都知道亚伦是犹太第一个大祭司。
他并不是自己很能干才坐上大祭司的，
不是因着他能干而 坐喺呢个大祭司嘅职份。
也并不是他自告奋勇想做大祭司才做大祭司，
唔系佢自告奋勇想做大祭司可以做到，
而是神立他做大祭司，他才做大祭司。
而系神立佢作大祭司先至可以做得到。
所以大祭司不是自己想做就能做的，
大祭司唔系因着自己想做就可以做。
然后接下来第五节，作者就提到了耶稣基督。
第五节作者提到耶稣基督，
也告诉我们并不是他想做这个大祭司的，
亦都唔系佢想做呢个大祭司，
而是神呼召他的，
也神呼召佢。
后面说乃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也就是说也在乎神的呼召，
乃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今日生你，乃是系在乎神来呼召佢。
所以耶稣这个完美的大祭司是神所立定的。
耶稣呢个完美嘅大祭司系神所立定。
但是他所立定的这个大祭司跟一般的大祭司又有什么不同呢？
神所立定嘅呢个大祭司同犹太其他嘅祭司有咩唔同呢？大祭司有咩唔同呢？
第六节作者接着说。
第六节作者继续话：
就如经上又有一处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
就如经常有一次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大祭司。
第十节后面又强调了一下，
第十节又强调了一次，
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并蒙神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称他为大祭司。
麦基洗德这个人名在圣经当中总共出现过五处的地方，
麦基洗德这个名称在圣经出现过五次。
第一处出现的是在创世纪的第十四章，
第一次在创世纪的十四章。
第二次出现是在诗篇第110篇，
第二次在诗篇的110篇。
第三、第四、第五次出现就是在希伯来书，
第三、第四、第五就是在希伯来书，
分别是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
五、六、七章。
在诗篇110篇，
在诗篇的110篇，
在希伯来书第五章和第六章这三处的地方，
在希伯来书的五章、六章的三处的地方，
提到大祭司，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
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
主要就是要强调这个大祭司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只有强调这个祭司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
第七章比较详细的解释了一下麦基洗德是谁，
第七章详细的解释一下麦基洗德是哪位，
我们将来讲到第七章我们再来详细的解释，
将来讲到第七章详细的解释。
今天我们需要来理解的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到底是什么等次，什么意思。
这里今天要讲的就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这个等次是什么等次。
如果要理解照着麦基洗德等次是什么意思，我们就需要来看第一处，也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当我们要讲麦基洗德的等次，我们就回去第一次提到麦基洗德的创世纪的十四章。
创世纪第十四章提到麦基洗德的时候说他是撒冷王，
在那里第一次提到麦基洗德就是说他是撒冷王，
也就是撒冷那个地方的王，
就是撒冷那个地方的王，
并且是至高神的祭司，
也都是至高神的祭司。
当亚伯拉罕有收入回来的时候，
当亚伯拉罕有收入回来的时候，
要交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
就是要交十分之一给这个麦基洗德。
这就是创世纪第十四章所谈到的麦基洗德，
这个是创世纪十四章提到的麦基洗德。
从那一章的经文当中所谈到的麦基洗德来看，
从那章的经文提到这个麦基洗德来讲，
他是王，
他是王，
不只是祭司，
不单只是祭司，
他还是国王，
他而且是国王，
同时他的地位远远超过亚伯拉罕，
而且他地位远远超过亚伯拉罕，
也就是犹太人的祖宗，
也都是犹太人的祖先。
因为亚伯拉罕要将十分之一交给麦基洗德，
因为阿伯拉罕要将十分之一要交给这个麦基洗德。
所以当这里提到麦基洗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时候，
当这里提到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的时候，
是要告诉这些犹太的信徒，
就是要告诉这个犹太的信徒，
耶稣这个大祭司的地位远远超越普通的大祭司，
耶稣这个大祭司的 等次是远远超过普通人的大祭司，
因为他远远超过犹太的祖先亚伯拉罕，
因为他远远超越犹太的祖先亚伯拉罕，
同时他还是王的身份，
而且他也都是王的身份，
所以耶稣这个大祭司，
所以耶稣这个大祭司，
他有神的儿子和王的身份，
他有神的儿子王的身份，
远远超越世上的这些大祭司，
远远超过世上的大祭司，
他是神所设立的，
他是神所设立，
但是他有至高的地位，
但是他有至高的地位，
远远超越普通的大祭司，
远远超过普通的大祭司，
这就是这里要表达的意思，
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要表达的意思，
这是第二个要点，
这个是第二个要点，
耶稣作为完美的大祭司，
耶稣作为完美的大祭司，
他是神所设立的，他有至高地位，
他是神所设立的，有至高的地位。
弟兄姐妹，为什么作者在希伯来书里面要向这些犹太信徒强调耶稣作为大祭司有如此的至高地位？
弟兄姊妹，为什么作者要对犹太的信徒说这个耶稣的大祭司他有一个至高无上的至高的地位？
犹太信徒作为犹太人，他们都认识耶和华神，
犹太的信徒作为犹太人，他们都认识耶和华神，
他们也敬拜耶和华神，
他们也都敬拜耶和华神，
他们也都非常的尊崇他们的大祭司，
他也都是非常尊崇他们的大祭司，
但是当时他们对耶稣的认识是很有限的，
但当时来说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是有限，
也只是透过使徒和其他的信徒传福音才了解耶稣的，
是透过使徒其他的信徒传福音来了解耶稣，
作者这里就是要让他们对耶稣有更清楚的认识，
作者就是这个地方让犹太人有更清楚的认识耶稣，
知道耶稣是有至高地位，是神所列的，是超越大祭司的，
要让他知道耶稣是有超越的地位，是神所立的大祭司，
是可以值得我们信靠和敬拜的，
是值得我们信靠和敬拜。
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当中常常也会出现各种的挫折，
弟兄姊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会出现挫折，
我们也都会有各种的软弱的时候，
我们有各样的软弱的时候，
当我们出现这些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出现这些难处的时候，
最重要的事情，
最重要的事情，
我们就是要跟我对耶稣有更清楚的认识，
就是要对我们的耶稣有更加清楚的认识，
因为我们是他的门徒，
因为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需要对他有更清楚的认识，
需要对耶稣有更清楚的认识，
这个就是当时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帮助那些犹太信徒的方法，
这个就是作者帮助当时犹太信徒的方法，
不是用花言巧语，
不是用花言巧语，
不是用人生哲学，
不是用人生哲学，
不是用传统经验，
也都不是用传统经验，
也不是用个人的智慧，
也都不是用个人的智慧，
而是帮助他们更加认识耶稣，
也是帮助他们更加认识耶稣，
让他们知道耶稣有超越的地位，有至高的地位，
让他们认识耶稣有超越的地位，有至高的地位。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世完全是人的形象，有人的属性，
我们知道耶稣最小是完全有人的形象，人的属性，
他会饿会渴，
他会渴他会饿，
他被枪扎进去也会流血，
他被枪扎进去他也都流血，
但是我们不要忘了，
但是不要忘记
他有至高地位，
他有至高地位，
他超越天使，超越摩西，超越大祭司，
他超越天使、摩西、大祭司，
所以我们要当我们有各种难处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有各样难处的时候，
我们要学习来仰望他，
我们学习来仰望他，
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常常求这个求那个，
我们有难处的时候常常求这个求那个，
但是我们都忘了来神的面前来祈求他，
但我们都忘记来到神的面前来求告他，
整个世界都是他所掌管的，
整个世界都是属于他所掌管，
我们不求他求谁，
我们不求神求哪位，
有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农民，
有一个六十几岁的老农民，
因为家里面遭受一些 一些的问题非常的贫穷，
因为家里遭受一些问题非常的贫穷，
通常像这样的情况政府是可以来帮助他的资助他的、
嗯、通常这样的情况政府会资助他，
可是那个村那个乡里面的政府很腐败，大都因为他没有钱给他们送礼，那些乡政府的人都不愿意帮他，
但是这个乡村非常的腐败，因为他没有钱去送礼物，这些 做地方官的人，所以他得不着帮助。
有人告诉他，你直接上县城，到县政府里面去找那个县政府的领导。
有人告诉他，你直接去到县政府找这些领导。
那个老农民就来到了县政府，
那个老农民就去到县政府。
县政府的门口是有一个门， 有守门的，有那个门卫。
县政府那个前面是有守卫。
他来到那个门守门的那个门卫的那个门卫室的时候，
当他来到这个守门口的守卫的时候，
有两个门卫在里面，
有两个门卫在那里，
一个五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
一个五十几岁，一个四十几岁。
那这个老农民就跟他们说他要干什么，
这个老农民就对他们说他来的目的是什么。
那当他们知道他来的目的之后，
当他们知道他来的目的之后，
那门卫室里面那个五十多岁年纪大点的那个人就跟这个老农民说，
这个守卫年纪比较大一点的对这个老农民说，
他说没关系，我带你进入那个政府大楼，我带你去办这些事情。
他说没关系，我可以带你进入这个政府大楼去办这些手续。
那个五十多岁的人就带着这个六十多岁的老农民进入这个政府里面，在不同的部门很快就把手续需要资助的一些手续全办好了。
那个五十几岁的老守卫就带着这个六十几岁的农民去到不同的部门做好这些手续，
然后告诉他你可以放心的回去，过一段时间钱就会给你寄过来。
他说你可以放心回到家，过一段时间钱就会寄到家。
然后这个老农民就离开了那个政府的大楼，
这个老农民就离开这个政府大楼，
一个人就往外走，
一个人就往外走。
那又来到了门卫室，
又来到这个守门口的人。
那里面只有一个门卫，就是那个四十多岁的人，
在那里只是一个年轻一点的四十几岁的守卫。
那这个老农民就跟四十多岁的门卫说，
这个老农民对这个四十几岁的守卫说，
真是非常谢谢你，
真是非常感谢你，
你们门卫真好，
你们看卫真好，
这么客气，
这么客气，
还带我去办这些手续，
还带我去办这些手续。
然后那个四十多岁的门卫就跟那个老农民说，
这个四十几岁的守门就对这个老农民说，
他说你不用感谢我，
他说你不需要感谢我，
你今天运气很好，
他说你今天运气好，
你知道刚才带你去办手续的那个人是谁吗？
你知道刚才带你办手续这个人是哪位呢？
门卫说，那不就是你那个老农民说，不就是你们门卫吗？
这个老农民说，并不是这个守卫吗？
那个门卫就告诉他，
这个门卫后生的对他说，
刚才带你去办手续的那个人啊，是我们县长，
刚才带你去搞手续的这个人就是我们的县长。
他办手续为什么那么快可以办好？
他办手续为什么会这么快办得好？
因为是县长带他去办的，
因为县长带他去办的。
县长在县政府里面到不同部门里面去办手续当然很快，
县长去县政府不同的部门办手续当然快。
这个是地上的例子，
这个是地上的例子。
耶稣有超越的地位，
耶稣有超越的地位，
掌管天地，
掌管天地。
我们需要来找他，
我们需要找耶稣，
因为他有至高地位，
因为他有至高的地位。
这是这里的第二个要点，
这个是第二个要点。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要点，
让我们看第三个要点。
第七节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人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在肉身的时候既大声的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权性蒙了应允。
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呢？
这里讲的是什么事情呢？
一般认为，
一般的认为，
这里讲的是耶稣在被抓被钉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的事情。
一般来讲都说他是耶稣被捉被钉之前的客西马尼园所做的祷告。
大家都知道当耶稣被抓之前，耶稣心里面非常的忧伤。
大家都知道耶稣被捉之前心里面非常的忧伤，
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求神，
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求告神，
说倘若可以请你将这杯撤去，
倘若许可将这个苦杯拎走，
让这个杯离开我，
让这个苦杯离开我。
但是同时他也说，
但同时他也都说，
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要照你的意思，
不照我的意思，乃是照着你的意思。
所以当他忧伤的时候，
所以当他忧伤的时候，
他希望神可以挪去这个苦杯，
他希望神能够将这个苦杯挪开。
但是他同时又求神让神的心意得成就，
但他同时也都祈求神让神的旨意成就。
那圣经就告诉我们，
所以圣经就话俾我哋听，
神就按着他的心意，
神就按着佢嘅心意，
让耶稣被抓被钉，成就了救恩，
让耶稣被捉被钉，成就救恩。
这就是这一节经文要讲的意思。
这个就是这节经文要讲的意思。
但 这一段经文同时也告诉我们，
但是这节经文同时告诉我们，
耶稣虽然有崇高的地位，是神的儿子，
耶稣虽然有崇高的地位，也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仍然愿意顺服，让神的心意得成就，尽管自己需要受苦。
他仍然是顺服，用神的旨意成就，纵然他自己要受苦。
但就是因为自己这样顺服和受苦，
因着自己的信服和受苦，
就成就了十字架的救恩，
就成就十字架的救恩。
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七八九节要讲的意思。
这个就是七八九节要讲的意思。
这里告诉我们，耶稣虽然有至高的地位，是神的儿子，
耶稣虽然有至高的地位，是神的儿子，
但是他也愿意顺服，愿意受苦，
他也都顺服受苦。
这是这里的第三个要点。
这个是第三个要点。
耶稣他顺服并且受苦。
耶稣顺服并且受苦。
这几节经文对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来说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你几节的经文对当时受逼迫的犹太信徒有什么作用呢？
一方面告诉他们，耶稣因为顺服和受苦成就了这个救恩。
一方面告诉信徒听，耶稣愿意顺服受苦成就了这个救恩，
所以我们要对他有信心。
所以我们对耶稣要有信心，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救恩，
因为他已经为我们成就救恩。
同时也告诉他们，
同时也都告诉我们听，
耶稣为了成就这个救恩，
耶稣为了要成就这个救恩，
他也受苦，
他也都受苦。
我们犹太信徒为了传扬这个福音，
我们犹太的信徒为了要传扬这个福音，
自然也会有逼迫，有受苦，
自然也都有逼迫受苦。
耶稣受苦的时候愿意顺服，
耶稣受苦的时候愿意顺服。
我们犹太信徒传扬福音的时候受苦也应该顺服，
我们犹太的信徒传福音的时候受苦受痛苦也都愿意顺服。
这就是这一段经文要带给那些受逼迫的犹太信徒的安慰和鼓励。
这个就是这几节经文带给犹太的信徒的安慰和鼓励。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
都可能会有逼迫，
都可能有逼迫，
都可能会受苦，
都有可能受苦，
都可能会有不同的冤枉委屈，
都有不同的冤枉委屈。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也难免会有逼迫，
也都难免有逼迫，
也难免会有受苦，
难免有些受苦，
也难免会有委屈冤枉，
难免有些委屈冤枉。
耶稣在为了成就救恩，
耶稣为了要成就救恩，
愿意顺服受苦，
愿意顺服受苦。
我们作为他的门徒，
我们作为耶稣的门徒，
也自然为了福音的缘故应该顺服受苦，
为了福音的缘故也都应该顺服受苦。
那当然需要有一个标准，
当然需要有一个标准。
有一些的冤枉，有一些的委屈，
有些的冤枉委屈
可以说，但有一些的冤枉，有一些的委屈不能说。
有些是可以讲，但有些的委屈冤枉是不可以讲。
标准就是在于，
标准在乎于
说与不说对传福音有没有帮助，
讲与不讲对传福音有没有帮助。
如果这一些的冤枉委屈倾诉出来对传福音造就人是有帮助的，
如果那冤枉受屈讲出来对传福音是有帮助的，
那应该是神的心意，
应该是神的心意。
如果这一些的冤枉委屈说出来对造就人传福音没有帮助的，
但是这些受委屈冤枉要讲出来都造就人传福音是没有帮助的，
那我们就应该学习耶稣顺服受苦。
我们就应该学习耶稣顺服受苦。
我所在的神学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我在所在的神学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
是以前的老院长留下来的，
是以前的老院长留下来的。
十二个字，
十二个字，
受得苦，
吃得苦，
挨得穷，
挨得穷，
受得气，
受得气，
做得工，
做得嘢。
也就是说能够受苦，
亦都讲话能够受苦，
穷一点也可以，
穷啲亦都可以，
还要能够受气，
又可以受气，
当然也能够做事情，
当然亦都可以做到嘢。
那个就是这十个字要讲的意思。
呢个就系呢十二个字所讲嘅意思。
受得苦，吃得苦，
吃得苦，
挨得穷，
挨得穷，
受得气，
受得气，
做得工，
做得工。
这是非常重要的教导。
呢个系非常重要嘅教导。
有人说在北美这样的社会里面，
有人话喺北美咁样嘅社会，
前面那六个字大概意义不是很大。
前面呢个呢六个字可能意义不大。
吃得苦，挨得穷，在北美这个地方大概不是特别需要。
吃得苦，挨得穷，在北美好像没什么现象。
但是受得气很重要。
但是受得气是很重要。
做得工也很重要。
做得也非常重要。
很多的教会。
很多的教会。
传道人。
传道人。
离开。
离开。
或者有些的教会的领袖。
或者是教会一些的领袖。
平信徒领袖。
平信徒的领袖。
做了一段时间的领袖。
做了一段时间的领袖，
不愿再做领袖了，
不再愿意去做领袖，
甚至离开教会了，
甚至离开教会。
很多的原因都是跟受气有关系，
很多的原因跟这个受气有关。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姐妹，
圣经告诉我们，
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为了成就福音的缘故，
耶稣为了成就福音的缘故，
顺服并且受苦，
顺服并且受苦。
如果对传福音造就人有帮助的，
如果为了传福音造就人有帮助的，
我们也愿意，我们也应该学习顺服和受苦。
我们也都应该学习顺服受苦。
当然我前面有谈过，
当然前面也都有讲过，
有些的冤枉委屈说出来可能对传福音更有利，
有些的冤枉受屈讲出来对传福音有益。
那我们就为着对传福音造就人有利的方向来做，
我们就要对传福音造就人这个方向来去做。
有一年我去一个地方短宣教课，
有一年我去到一个短宣教课，
说好的他们来机场接我，
讲好他们要来机场接我。
可是当我下了飞机，出了那个安全门之后，没有发现有人写着我的字啊，或者有人要接我的那个意思。
但是当我出了你机场的安检，出去没见到人来去或写我的名字啊，或者是有人来接我的意思，
我就很着急，
我就很焦急。
所以我就 在那个接人的地方，我就赶紧打电话，
在那个接人的地方我赶紧打电话。
当我电话拿起来，我说我已经到了，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我就拎起电话，我说我到了，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电话里面那个人跟我说，
电话这个人对我说，
他说你转过身来，在那个角落里面跟你一样拿着电话的那个就是我。
他说你转身过来，在你的角落头拎着电话的这个人就是我。
所以我转过身来就发现那个角落里面站着一个人，也拿着电话在打电话，那就是接我的人。
转身在一个角落头有个人拎着电话，这个人就是来接我。
我当时心里面略有一点不爽，
这个时候我心里面略有不爽。
我在想你接我为什么躲到一个角落里面去，我怎么看到你呢？
他说你接我为什么在这个角落头，我怎么去看得到你呢？
但是略有点不爽，那就略有点不爽吧。
略有不爽就是有点不爽了。
因为重要的是要来教课，
重要的是来去教课教书。
然后他带着我拐来拐去走了大概有半个小时，
他接我的时候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走了差不多半个钟头，
然后带到一个长途车站的地方，
然后带到我去一个长途车站的地方，
说我们接下来要坐两个小时的长途车，然后去到上课的地方。
然后说我们要坐两个几钟头的长途车才去到上课的地方。
我也觉得很意外，
我又觉得很意外，
因为当时说好是在这个城市里面上课的，
当时说好是在这个城市来去上课，
现在为什么还要再坐两个小时的长途车跑到其他地方去呢？
为什么现在要坐两个钟头的车去到另外城市来教课呢？
幸好我胆子还比较大，
幸好我胆子比较大，
也不怕什么被拐卖之类的，
也不怕被人拐卖。
然后跟着他坐了两个小时的长途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跟住佢搭咗两个钟头嘅长途车去到另外一个地方。
天已经黑了，
天已经黑。
出了那个长途车站，
出咗呢个长途车站，
然后他们教会有一辆车来接我们。
然之后教会有部车嚟接我哋。
然后他们很清楚地告诉我，这是我们教会的车。
然之后清楚嘅话俾我哋听，呢个系教会嘅车。
我听完之后心里又有一点的失落感。
我听完之后心里边又有啲嘅失落感。
我在想，我这么远跑过来，而且还是免费的。
我咁远水路过嚟，而且我系免费嘅。
你们有汽车也不去接我一下？
你哋有汽车都唔嚟接我一下？
可是后来我才发现，
后来我先发现，
他们告诉我，
他们告诉我们，
就在前一段时间，
就在前一段的时间，
有一个美国去的牧师，
有个在美国去的牧师，
出了同样的这个飞机场，
出了出来这个同样的飞机场，
因为别人要告诉他还要挤两个小时的长途车才到，才到那个地方，
要告诉他要还要坐两个几钟头的长途车先去到这个地方，
那个牧师转身就进了机场。
这个牧师转身就回到机场，
就坐飞机回离开了，
他就坐飞机回去了。
所以他们想，这一次来的虽然不是美国，但是都是北美。
今次他们在这里想，虽然这个来的牧师不是在美国，但是都是北美来，
可能也跟他差不多，
可能跟之前的牧师差不多。
那我们去机场接他，
然后我们去机场接他，
如果他愿意挤公交车来很好，
如果他愿意搭这个公共汽车来，好好，
如果也跟那个牧师一样不愿意来，走就走吧。
如果他又好像之前的牧师，他不愿意，他要走就由他走。
我们还可以省两个小时的汽油钱，
我们还可以悭回两个钟头的汽油钱。
知道他们这样子的一个前因后果之后，
知道他们的前因后果之后，
我为着当时有心里有点不爽有点气而懊悔，
我为着当时有点的气有点不爽懊悔，
略有一点的气，有一点点的委屈，
略有一点的气，有点的委屈，
很正常，
好正常。
我们也要学习顺服，并且受苦受气。
我哋亦都要顺服，学习受气受苦。
所以还好，没有让他们也留下一个加拿大的牧师跟美国的牧师都差不多。
幸好冇将当地嘅弟兄姊妹留低嘅印象系加拿大嘅牧师同美国牧师差不多。
后来我一直问他们是美国哪个教会哪个地方的哪个牧师。
后来我问他们是美国哪个地方哪个教会的牧师。
他们有一点值得我学习。
他们有点值得我们学习。
虽然他们也为了那件事情心里很气。
他们虽然心里面为了那件事情他们生气。
但他们就死活不给我透露半点消息。
他们死活不愿意向我透露半点有关这个牧师的事，
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哪个教会的哪个牧师，
所以我不知道是哪个城市哪个教会哪个地方的牧师。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难免会有一些的苦，有一些的气，有一些的冤枉，
难免有些的苦，有些的气，甚至是冤枉。
但是如果对传福音造就人是有帮助的，
但是对传福音造就人有帮助的，
我们都要像耶稣一样学习顺服并且受苦。
我们应该学习耶稣顺服愿意受苦。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是完美的大祭司。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就是完美的大祭司。
他能体谅罪人，
他能体谅罪人，
他也有至高地位，
他也都有至高的地位，
他也顺服并且受苦，
他也都顺服并且受苦。
所以当我们有各样子的犯罪的事情，
当我们有各样犯罪的事情，
我们尽管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倾诉，
尽管来到耶稣的面前向他倾诉，
向他认罪，
向他认罪，
他会体谅我们，
他会体谅我们。
当我们碰到各种难处的时候，
当我们遇见各样难处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
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先来到耶稣的面前，
我们先来到耶稣的面前，
因为他有至高地位，
因为他有至高的地位。
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
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在教会的服事当中，
我们也要跟耶稣一样学习顺服并且受苦。
我们应该好像耶稣一样顺服愿意受苦。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是我们的神，
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神，
你是全能全知的神，
你是全能全知的神，
你知道我们会犯罪，
你知道我们会犯罪，
你也知道我们有时候害怕认罪，
你又知道我们有时候害怕认罪，
你就让我们清楚的知道耶稣大祭司体谅罪人，
你就清楚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大祭司体谅罪人，
好让我们可以来他的面前认罪倾诉，
好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认罪倾诉。
你也知道我们常常会有难处，有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又都知道我们有难处无能为力的时候，
你就让我们知道耶稣有至高的地位，
你就让我们知道耶稣有至高的地位，
我们理当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
我们理当来到他面前寻求他的帮助。
你也知道我们在服事当中，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会有各种的会受各种的苦，各种的气，
你亦都知道我哋喺侍奉同埋传福音嘅过程当中，会受啲嘅气，受啲嘅苦。
你就让我们知道，耶稣他为了成就救恩，他也顺服并且受苦。
让我们知道耶稣为了成就救恩，他愿意顺服受苦。
就求主，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也愿意顺服并且受苦，
愿我们都能够是顺服愿意受苦。
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
愿荣耀颂赞归给你。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